20个小节叫做一个冬节，经过成住坏空4个冬节叫做一大节。他这里虽然是没有标示大节小节冬节了，就是小节年代也不少了。这是佛言成佛以来，是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啊，办理时间。那么这是讲这个一般的在四相来讲这个时间的观念，时间的长短完全在我们心里边的控制。如果我们心里边很烦躁，时间就感觉慢；如果心里边很清凉，就像我们昨天晚上在同仁书院讲法华经，好像1个半小时没有讲这几句话，我感觉没有讲这几句话，我一看呢，我们宋太太穿海清了，那会儿大概时间到了，这个时间就感觉短了。那么你妄想多时间长，没有妄想时间短。所以讲动动方七日，四上几千年。妄想多了，这个时间漫长的岁月啊。如果你身心清净了，时间不够用，时间就短了。所以这个劫数啊，与这个时间的长短呢，我们不要计较，不要计较啊，不要被它所转。七佛国度自言七宝，极乐世界有自言的七宝，在我们娑婆世界的七宝可就尊贵了，金银琉璃珊瑚琥珀车具玛瑙，这是七宝啊。它就是自言的七宝，自言的七宝啊，应该是见仁见智的。我没有经验过，我听他们讲说，当年呢在东北撤退的时候，共产党这个我们这个20大战胜利之后啊，我们国军在东北撤退啊，拿一两黄金买不到一个馒头，那这个黄金就不值钱了，那馒头就需要逃难了，甚至于把孩子卖掉，把自己的孩子卖掉换一餐饭吃。那个逃难，我想你们也有经验过的了。自言七宝，我们看它是宝，它就是宝；要看它不是宝，是一文不值，是不是？身外之物无所谓宝与不宝，你看它有利用价值，它就是宝，一个馒头就是宝。如果平常，那这个馒头就不是宝，是吧？随时都可以得到吗？他这个自言其宝啊，不要被他缩短。这个也就是阿弥陀经里边呢，就是因为我们娑婆世界里呢高兴宝，哎，高兴贪呢，贪财，好，你贪财嘛，我极乐世界就是有这么多的七宝为地，七宝为地啊，就比如说是我们奇树地孤独园，这个波斯匿王儿子的树林，提陀太子是波斯匿王的儿子。地孤独长者是波斯匿王的大臣，他这个有钱，地孤独嘛，地孤独长者有钱，但是这个花园呢是波斯匿王儿子的花园，这个是没有办法卖的。那么地孤独长者就要想供养佛，说佛陀呀，你看你倒，你看哪一块地方好，你跟我讲，我给你买，我们来做讲堂。倒来倒去的，佛陀说，哎，这个地方很好啊，就是我们现在一般讲的奇树地孤独园呢，说好，我们买。一打听啊，我王太子的公园不卖，多少钱都不卖，七国太子的公园。那么当然他们认识了，是一个是波斯匿王的儿子，波斯匿王与释迦牟尼佛同年呢，也跟释迦牟尼佛很好的了。那么七国太子就跟这个 嘀咕嘟长者就开玩笑，他说听说你钱多呀，跟比国家的钱还多呀，你要黄金铺地，我就把这个公园卖给你，你把你的宝库打开，拿黄金拿块拿金砖呢，拿金砖把我这个公园给我铺满了，我这公园就值这么多钱，哎，我就卖给你。这是开玩笑的，事实也不可能。嘀咕嘟长者说好啊，一句话，那马上就拿金砖的铺地，就把这个公园呢铺满了。铺满了之后啊，这个提多太子就有点感动了，哎呦，你对佛有这么恭敬啊，那么好，你既然做功德嘛，我也应该做点功德了，这个公园就算你买了啊，你买到了，但是这个树你这个金砖铺不到，这个树根面积很大呀，你金砖不能铺平地呀，树算我的，我供养，这叫奇树，提婆太子的树，嘀咕嘟长者的园，拿出来来供养这个释迦牟尼佛，做一个大讲堂，说释迦牟尼佛讲经都在这个里讲，奇树嘀咕嘟园与大悲咒颂千二百五十音偈吗？你们刚才念的弥陀经呢？这个故事就这样的来了。大家现在用脑筋想一想，是不是金砖铺地一块砖一块砖的，那么国家的财力是可以的，你比如我们把这个政府的这个宝库也开开，拿金砖铺地不稀奇啊，这是国库的事。这个嘀咕嘟长者再有钱呢，我想这个金砖呢是不容易，这个也就是表示他的虔诚啊，所以一念虔诚呢，黄土就变成金了，如果不虔诚呢，黄金就变泥巴，那就说是在佛教里边，这一念心是很重要的，这一念心要虔诚啊，求什么得什么，尽虚空遍法界，所求如愿。如果你不虔诚，你再多的财富也应该是等于零，这一点大家要体会到的。那么下边呢都说明呢，灰朗旷荡不可现及，西向杂彻短向兼入，光鹤玉座微妙其力，清净庄严，超于十方一切世界，众宝中英，这都是表示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一报的境界。七宝犹如第六天宝，第六天呢就是欲界顶天，欲界一共有六天呢，最下边就是须弥山，须弥山下边呢就是最下是风轮，风轮下边是这个火轮下边呢是水轮，水轮下边呢是地轮，地轮下边上边呢就是须弥山。那么须弥山的四边呢就是四大部洲，是东胜神州、南赞部洲、西牛贺州、北俱泸州。我们现在就在须弥山的南边，叫做南赞部洲。有四大天王，我怎么到庙里面也许有看过这个四大天王，四大天王就是四大部洲的一个国王，一个部洲啊有一个天王在那里镇守，他是镇守，你看他四大天王两个脚下边都踩一些个小鬼啊，那就是每一个部洲里边都有很多的这个恼害社会的鬼，天王用神力啊，用脚把它踩住。我们浙江啊，宁波天童寺 四大天王有一个抱琵琶的天王，他那琵琶没有了，那个像现在有没有也不知道了。从前呢，那四大天王有一个拿琵琶的，拿宝剑的，拿伞的啊，有一个拿琵琶的，拿琵琶的天王的琵琶没有了。据说呀，是在修天空寺的时间，四大天王也要出坡了，跟着大家一起来盖房子了啊。那么这个方丈和尚给他开个玩笑，把这个琵琶用石头啊给他压到这个下边，一个大石头压到下边去。那么他后来找这个琵琶找不到了。我们去的时间呢，要踩这个石头啊，这个大石板呢，下面就出这个琵琶的声音。这是我亲自去，这个不是故事，也不是神话。你把石板挖开了，什么也没有。但是你要往在石板上踩啊，你跳一跳啊，就出了这个五音六律这个琵琶的声音，是在天空寺啊。这天空寺的这个念佛不像我们这个念佛，他自念十八声佛，上殿自念要佛，几百人要佛自念十八声，就是因为出坡嘛，出坡就大家工作，十八罗汉也在场，累得不得了，要求说不要上殿，你看十八罗汉都跟着工作，这个方丈和尚就不简单了，方丈和尚不是佛嘛，也是古佛了，那不可以，那工作归工作，上殿还是要上殿，那么十八罗汉就耍罗汉了，上殿就不好好念了啊，你念一声他就休息，第二个再接一句，第三个接，一共十八罗汉一个人念一句十八声佛，我不会念，他们有会念的啊，这都是古迹很多的，现在我想可能都没有了。所以这个南赞部洲啊，我们现在在南赞部洲啊，四大天王，再往上呢就是刀立天，刀立天一般讲叫三十三天，一般讲就是道家所讲的叫玉皇大帝所住的地方。这个四大天王啊，四大部洲两边有日月光，日月靠着日月光的光明啊来这个照耀。刀立天以上是空居天呢，空居天呢那就是不靠日月光了，就是每个人呢身上都有光，自己出光啊，看着这个莲花的开合，做白天晚上莲花开了啊，这是白天了，莲花合起来了，这是晚上了，这夜幕天。再往上刀立天，再往上啊塔化乐天，再往上塔化自在天，说其实犹如地七宝，犹如第六天宝，这个第六天就是欲界第六天魔王天，第六天是魔王天呢。又其国度无须弥山，极乐世界没有须弥山，须弥山是地居的，即金刚铁威山。我们这个七山八海啊，金刚山呢、啊、铁威山呢、啊，在那里都没有。也没有大海，也没有小海，也没有溪流，也没有河沟，也没有井，也没有谷。佛神力故欲见再见，佛陀的神力你要想见嘛，再有，也没有地狱恶鬼出生。啊，法藏地就在四十八愿，第一愿就是我成佛，我的果度不应该有地狱恶鬼出生。我想我们应该参考，我想每个人都要成佛的。如果你要成佛的时间，你希望你的果度是如何，你现在也应该有一个构想，是不是要三途啊，我的成佛果度应该有三途，因为有三途我好度这个像娑婆世界似的，这个释迦牟尼佛成佛在我的果度要五多摩斯，我进入五多摩斯度众生，这是各一个的愿呢，应该建立就是庄严你的果度，也没有春夏秋冬的四时，也不冷也不热啊， 气候很温，不必放冷气啊，电话上也不要吹。尔时窝南白佛言世尊，要比果度无须弥山，倘要是极乐世界没有须弥山的话，那么四大天王以及刀立天他住在哪里？因为四大天王刀立天到处都有，不是光一个，大家搞清楚。三千大千世界有很多很多的须弥山，很多很多的四大部洲，很多很多的这个刀立天。那么极乐世界既然是没有须弥山，这个四大天王住在哪里呀、刀立天又住在哪里？因为这个四大天王跟刀立天都是依地而住的。佛与窝南，佛就告诉窝南，那么第三炎天依什么而住？炎天就是夜摩天呢，就是第三天，就是三十三天上边那一天，它是依空而住的，它住在空中。乃至色究竟天，色界的究竟天也是空，空居啊，住在空中，皆依何住的？他们都住在哪里呢？窝南就讲了，这个很简单的，业行果报不可思议。这个他有的呀，可以住在空中，这是他的业，也是他的果报，这个是讲不通的。有的可以住在地下，啊，有地心引力，啊，有的可以在空中。你看我们，要坐那个大飞机，哥们房子这么大，飞一下子飞到空中去了，那要从前要讲起来，不是当故事讲的，啊。就是业行果报不可思议，所以我呢，业行果报既然是不可思议，难道说诸佛世界可以思议吗？也不离开这个业行果报吗？业行果报是恶业的，那么净度业也是业行果报。七度众生功德善利，住行业之地，住行业之地，故能而极乐世界的众生，他的功德善利，所以住在他的这个善业之地，极乐是依空而住。我们现在的众生呢，是这个罪业恶力住在这个娑婆，我们欲界嘛，欲界就是，所以是这个有这个岁欲、食欲啊，乃至于这个贪欲，不离开一个欲。所以《俱舍颂》里面讲了，六兽欲交，就是四天王跟刀立天呢，都是行交的，男女行交的。抱就夜摩天呢，要行淫的时候，两个人抱一抱。执手刀立天行淫，这个兜率天行淫的时候，就两个人拉拉手。笑化乐天呢，要行淫的时候，两个人对面笑一笑。他化自在天，两个人看一看，就等于行淫了。因为这个欲界越往上越轻，所以这个业力也不可思议。当这个业力有净业，有眼业了，极乐世界是净业，我们娑婆世界是眼业了。我南白佛，我不依此法，我对这个道理我懂了，我不怀疑啊。但是为了啊，将来的众生恐怕他们有怀疑啊，所以我才问一问呢。那么这个窝南尊者呀、这也是小孩子气了，那么他就把他这个问话的本意啊讲出来了，也就是说明他是大权自见。这个时间到了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。无量寿佛威神光明最为第一，诸佛光明所不能及，火照百佛世界，火千佛世界，许要言之，乃造东方横撒佛刹，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以佛如是，或有佛光照于七尺，或亦有旬，
二三四五游巡，如是转备，乃至造一佛刹。是故无量寿佛号无量光佛，无边光佛，无奈光佛，无对光佛，阎王光佛，清净光佛，欢喜光佛，智慧光佛，不断光佛，南思光佛，无成光佛，超日月光佛，其中其有众生欲思光者，三垢消灭，身意有远，欢喜永耀，善心生烟，要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，皆得休息，无福苦恼，寿终之后皆蒙解脱。无量寿佛光明显赫，照耀十方诸佛国度，莫不闻之。不但我今承其光明，一切诸佛声闻缘觉诸菩萨众显供叹誉，已复如是。要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，日夜成说，自心不断，随所愿得生其国，为诸菩萨声闻大众所供叹誉，成其功德，自其最后得佛道时，普为十方诸佛菩萨叹其光明已如今也。佛言：我说无量寿佛光明威神威威殊妙，昼夜一劫尚不能尽。这一段文呢，释迦牟尼佛赞叹阿弥陀佛的光明无量。阿弥陀佛呀，具足两种的意思，一个是无量光，一个是无量寿。下文嘛，就是解释无量寿，这一段文嘛，说明无量光。佛释迦牟尼佛就告诉无难尊者，无量寿佛威神光明最为第一也。各位要注意啊，净度三经啊，是佛陀呀无问而自说的，所以都是讲佛告阿难，佛告阿难，不是阿难请问的，阿难不知道问，极乐世界大家不知道啊，就等于我们呢没有去过，很陌生呢、啊、那么阿难已不如是了，不得已啊佛陀自己讲出来，所以佛告阿难，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。我们现在有讲啊，说是顶礼老法师，哎呀无量寿啊，讲无量寿呢就是说阿弥陀佛的意思，那么讲无量寿比讲无量光比较顺口一点，说顶礼法师啊无量寿，这是年纪老的总是希望多活几年了，无量寿了啊，实际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。威神光明最为第一，就是阿弥陀佛的威神，他的光明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里边呢是第一。各位要知道这个光明的意思，光明就是智慧，没有智慧不能放光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无论讲什么经，最初啊都是放光，如同讲法华经啊也是先放光，所以在眉间放光，在两眉中间放光，就表示中道，眉间放光啊就表示两眉嘛，就表示二边，中间呢这个眉间白毫相就表示中道，就由放中道之光，这个光明一照啊，三千大千世界完全看得清清楚楚的，所以诸天呐、啊、人民呐、啊、山河呀、啊，都在这光里面现出来了。所以当时啊，四众怀疑、啊、 弥勒不识，连弥勒菩萨都不认识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放这么大的光啊，啊，因为大家都一致都看得到嘛，到法华会上啊，开权显示之后啊，连罗汉呢、啊、都可以看到了。在花眼会上罗汉不懂啊，到法华会上罗汉都受记作佛了。那么请问文殊菩萨，文殊是大字文殊嘛，是这个大乘智慧最高的，是文殊师利。文殊菩萨就拿他过去亲近古佛的一段因缘说给弥勒菩萨听，那么放这个放光的目的呀、啊，要说《法华经》了。说过《法华经》啊，就要入涅槃了。这是过去的佛是这样子，因为佛佛道同，经典也是这样子，一通百通。这一点呢，我深有受用啊。不要说我这部经没有听过不能讲，那部经没有看过我母大样，这是外行的话呀。如果你把这一部经彻底研究清楚了，三藏十二部随便你翻，就等于六祖大师开悟之后啊，什么他都能讲。没有开悟啊，什么越讲越错，没有开悟的人呢，怎么讲怎么错，你就没有抓到中心思想的人呢，怎么讲都是有点隔靴搔痒啊，人家一听啊就有点外行了。抓到重点了，哪一部经啊都是一个道理，没有两个道理。如果有两个道理就不叫做经，就不叫做佛法了。佛法，佛是一个，法也是一个，这个大家要搞清楚。没有两个法呀，也没有两个佛呀，就十方三世一切佛也是一个道，说是十方不涅槃，一路涅槃门，大家都走这一条路的呀。我们现在也应该走这一条路，所以我们要走老路，旧路还家呀，千万不要搞花样。学佛的人呢，不应该标奇立异呀，搞花样，搞不出去呀。搞花样与这个佛的这个佛道啊不相应，所以是佛是一个，法也是一个。那么这个佛是这样子，那个佛也是这样子，这部经是这样子说，那部经也应该是这样子说，不过呢文字稍稍有点出入啊，道理嘛有点先后不同，有的顿悟在先，有的渐修在后，有的渐修在先，有的顿悟在后，是顿渐先后有点不同啊。那么如果要把这些道理要会悟了了，我们学佛的人呢对看经啊应该是容易懂的。威神光明就表示阿弥陀佛的智慧，他的智慧呀、啊、是从定里边来的，没有定啊没有智慧。说你开悟了，你开悟要有禅定啊，所以罗汉呢、啊、有两种罗汉，一个慧解脱罗汉，一个具解脱罗汉。慧解脱罗汉呢是根据你的智慧来破除一切的这个障碍，具解脱罗汉呢那就根据你的定力来破除一切定中的障碍。所以破定障一定破慧障，破慧障未必能破定障。说我们有的时间呢希望是大家开悟，开悟你也不要忘了本呢，你不修定不能开悟。所以是没有禅定的功夫又谈何容易开悟，你从哪里开启呢啊。所以是啊，你要想修禅定啊也必须啊在戒律上啊要研究研究。所以是、啊、先修戒， 再修定，然后再修慧，所以是由戒。